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42篇，达到荣耀的路第一。因为马太福音是一卷论到诸天之国的书，所以这卷书启示基督是属天的君王。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启示他是人，在路加福音里或是在马可福音里启示他是奴仆，或是神的儿子，那是在约翰福音里面。马太福音前13章论到许多与基督有关的重要项目，一章有基督的家谱和基督的出生，二章有基督幼年的记载，在三章基督借着在水里受浸且为那灵所膏，由施浸者约翰所推荐，在四章他受试验并开始进执事。基督在被引荐受膏受试验之后就进入他的执事，他开始进执事时在五六七章颁布了诸天之国的宪法，他颁布宪法之后就下了山继续进他的执事。他的执事给他绝佳的机会在许多方面向人启示他自己。在九章基督启示他自己是医生，我们堕落的人都病了需要医生，因为我们需要主的医治，他就首先揭示他自己是我们的医生，我们的医治者。此后他揭示他自己是新郎，是最令人喜乐的人，是我们的牧人，是照顾我们的一位，并且是神庄稼的主。在12章基督揭示他自己是真大卫，更大的殿，安息日的主，更大的约拿，以及更大的所罗门。我们若把这一切的名称摆在一起，就是医生、新郎、牧人、庄稼的主、真大卫、更大的殿、安息日的主、更大的约拿，以及更大的所罗门，我们就领悟基督这属天的王对我们是何其丰富。除了这一切对基督的启示之外，在九章基督启示他是未处理的新布，要做新衣，这新衣也是他自己。此外他还是新酒，甚至是新皮带。你不渴望享受基督做新布和新衣吗？你不愿享受他做新酒，并且将你的享受保存在他这新皮带里吗？我的确渴望这样。我们已经指出做救主和君王的基督是我们的医生，你是否病了甚至快要死了？我担心有些读本篇信息的人可能快要死了，但基督是我们的医生，我们的医治者。任何生病或垂死的人都能说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是我的医生，我的医治者，我相信你会给我完全的医治。我确信我们都在他的医治之下，所以我们是健康健全的。何等美妙，基督是我们的医生，基督对我们是如此丰富，他是我们的新郎，最令人喜乐的人就是新郎。我们有特权与基督，就是我们的新郎，一同享受上好的婚姻生活。基督是我们的牧人，他晓得我们的需要，也顾到我们的需要，因此我们可以忘记我们的需要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牧人。基督是神庄稼的主，他也是真大卫，我们是他的跟从者。此外他是更大的殿，我们是在他里面侍奉敬拜并尽职的祭司。我们不是在宗教里尽职，乃是在那为更大的殿的人位里尽职。基督也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的主，因此我们不仅有安息，也有安息的主。我们不需要寻找安息，因为我们有主。至终基督是我们更大的约拿和更大的所罗门，他是伸言者，告诉我们要做什么，引导我们并且带领我们。他也是我们里面奇妙的王，亲爱的所罗门。哦，这是我们的基督。 他的执事最终这样把他揭示出来，但他的执事受到完全的弃绝。在十二章末了，这弃绝达到顶点，基督被犹太宗教徒那无可救药的世代完全弃绝了。十二章的弃绝暴露了一个事实，就是那世代弃绝的性质是无可救药的，并且就一面说在今世和来世都不得赦免。因着犹太人弃绝属天的王到这样的地步，他就放弃了他们，他放弃了和犹太人天然肉身的关系，否认他和他亲属天然的关系。在十二章末了，我们看见犹太人先弃绝了主，然后他们的弃绝导致王放弃他们。在十三章，王上了海上的船，这表征他进到召会里，在召会里他揭示神国的奥秘，换句话说，他启示了召会的奥秘。召会乃是国度的命脉实际，因为国度的奥秘是用比喻讲说的，只有那些爱他跟从他与他是一的人才能领会这奥秘。我们已经看见主在山上向门徒颁布国度的宪法，但在十三章他向跟从他的人揭示国度的奥秘。看过主自己和神国奥秘的揭示之后，我们跟从他的人需要知道跟从他的路。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和所有其他的门徒都知道主是医生、新郎和牧人，他们领悟了他所示的许多方面，此外他们也听见了国度的奥秘。现在他们需要知道跟从他的路，所以在十三章末了开始启示跟从这位被弃绝之王的路。他被弃绝之后，他的跟从者如何能跟从他？请记住，马太福音不是一卷历史的书，乃是一卷道理的书。马太福音的记载不是照着历史的事实，乃是照着道理的次序。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陈明关于属天的王以及他的家谱、出生、幼年、眼见、受膏、试验、执事、对他自己的国度奥秘的揭示等道理。看过这一切之后，我们也许会说多么美妙，我们知道这么多关于王和国度的事儿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我们所需要的是跟从他的路。他是美妙的，国度也是美妙的，也是奇妙的，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如何能进入这国并跟从他。因此在这卷道理的书中，从十三章末了到十七章中间这一大段，给我们一幅清楚的地图，指明跟从被弃绝之王的路。我们若对他诚实忠信，就必须在这条路上跟从被这世代弃绝的基督。今天你在哪里？你也许会说你在主的恢复里，但主的恢复就是跟从被弃绝之属天君王的路。这位王已经被这世代弃绝，如今仍然被这世代弃绝，虽然如此，我们却愿意跟从他，宁愿有份于他所受的弃绝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有份于对他的享受，也有份于他所受的弃绝。他是被弃绝的王，我们是被弃绝的跟从者，他领先被弃绝，如今仍是这样，我们在达到荣耀的路上跟从他。这条路的起点没有别的，只有弃绝，然而这条路的终点却有荣耀，就是国度的实现。在本篇和以下几篇信息中，我们有负担要给你们看见如何走这条达到荣耀的路。虽然你在跟从基督，但你也许不晓得如何走这条路。为了走这条路，你需要一幅地图。在这几篇信息中，我们要学习如何看这幅地图。我们正在跟从被弃绝的王，我们的目的地是荣耀。我们真要感谢马太，在这卷道理的书中不仅包括了国度的图表， 也包括了路程图，使我们能进入国度。从13章末了到17章中间，有清楚的地图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跟从亲爱的王进入荣耀时，如何走这条路。下面我们来看气绝的增加。我们在这条路上首先面临的事就是气绝，因着基督是被气绝的一位，我们也必须被气绝，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不要期待受欢迎，因为在荣耀未到之前，没有人会欢迎你，反之你必须甘愿被气绝。在13章53至14章13节，我们看见气绝的增加。我们许多人多少都经历过被那些反对我们进入召会的人所弃绝，但我需要告诉你，这弃绝绝不会减少，只会增加，会有弃绝加上弃绝，你们要为此预备好。首先我们看家乡人的弃绝。属天的王首先被犹太宗教徒所弃绝，宗教首领弃绝基督到了极点，因为他们完全为宗教霸占具有并蒙蔽，因为宗教是他们的一切，他们就无法认识这位属天的王。他们为宗教的帕子蒙蔽，就弃绝了他。主在宗教中心耶路撒冷被弃绝之后，转到一个不太宗教的地区，就是加利利，那是他长大的地方。加利利相当靠近外邦境界，然而他甚至在加利利也不受欢迎。虽然加利利人没有反对他，但他们因着天然的知识弃绝了他。他们看见他，听见他说话，就说：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兄弟们不是雅各、约西、西门和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也都在我们这里吗？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？在这里我们看见加利利人认识他是按着肉体，不是按着灵。他们自以为知道关于他的每件事，为自己天然的知识所蒙蔽。他们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奇事，却为自己天然的观念所霸占。宗教徒为自己的宗教和宗教的观念所霸占，加利利人为自己天然的知识所霸占。我们若要认识基督并且跟从他，就需要领悟宗教和天然的知识都是帕子。有些反对我们的人轻视我们，说我们没有受过神学训练，但主耶稣这位木匠的儿子自己并没有受过神学训练，帮助我最多的尼弟兄也没有受过神学训练。宗教和天然的知识是阻扰人认识基督的两大障碍。你若跟从宗教，就会留在耶路撒冷；你若跟从天然的知识，就会在加利利。但基督既不留在耶路撒冷，也不留在加利利，我们将看见他前往野地。因为耶路撒冷充满了宗教的观念，加利利充满了天然的知识，主就到野地去。你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加利利，或者是在野地？野地没有宗教，没有文化或神学训练。耶路撒冷有宗教，加利利有天然的知识，但野地有基督的同在。哦，在野地我们有基督，这是我们的夸耀和享受。我们没有宗教或知识，但是我们有基督。因着我们不重视知识，我们就被定罪，被指控为弯曲心思者。但我们的心思并没有弯曲，我们的心思仍是从天然和宗教的知识中得以更新。我们必须放胆宣告说，我们不再是宗教或天然的，我们没有天然和宗教的知识，却有基督做我们的智慧，就是超越知识的智慧。想要凭天然的知识认识基督，结果就是弃绝基督。按照天然的知识，基督是木匠的儿子，他的母亲是平凡的女人，他的同乡知道他一切外面的特征，但他们没有看见神在他里面。在哥林多后书5章16节，保罗说他曾随别人按着肉体认过基督。当保罗是大树的扫罗时，他按着肉体认过基督。 他以为耶稣仅仅是小小的拿撒勒人，他不晓得耶稣里面有神。但有一天，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主耶稣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问主，他是谁？主回答说：我就是耶稣。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领悟了拿撒勒的耶稣如今乃是在诸天之上。耶稣似乎说：我不仅是肉体，我是神，因为那位神就在我里面。扫罗，你是按着肉体，不是按着里面的灵认识我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需要不按着外面的事物，不按着人的国籍、语言、家世、教育、外表或资格认识其他的基督徒。我们若按着这些事物认识基督徒，就是按着肉体认识他们。但我们该按着灵认识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在他们里面。几个月前，有个反对者应邀到我家吃饭，我们在一起三个多小时。到了某一点时，他说：你们中间没有学者，我们却有100多位学者。虽然人看我们中间没有学者，但至终我们刊在报纸上的文章却叫反对者无言以对。他们因着许多木匠的儿子感到困扰。当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跟从他时，我们不该按着肉体认识人，或按着肉体评估人。我们该按着一件事，按着基督的身量认识他们。知识、才智和外表算不得什么，也许某位弟兄讲得不好，文法也很差，但每当他开口的时候，基督就出来了，甚至你坐在他面前也领悟基督与他同在。在主恢复里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不在意外表，我们只在意里面的灵，就是基督所在之处。这就是认识基督的路，认识其他基督徒的路，以及跟从主的路，使属天的王不在他们中间行走。58节说：因为他们不信，他就不在那里多行异能了。法利赛人的气绝叫属天的王放弃他们，加利利人的不信叫主不在他们中间多行异能。因着加利利人天然的知识，主基督不能在他们中间做什么。加利利人没有说：耶稣，我们不要你，离开这里吧。他们只问说：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？他这智慧和异能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些问题就够了。属天的王就不能再留在那里，他们就不能再享受他恩典的异能，因此他就离开他们到野地去。野地没有文化，没有宗教，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要看的政治。下面我们来看外邦王的气绝。在14章1至13节，我们看见外邦王的气绝。政治总是随着宗教和文化，照着马太福音的叙述，在宗教和天然知识的气绝之后，有政治的气绝。分封的王希律代表政治的气绝，这是14章1至13节的基本原则。希律是施禁者约翰在监里被斩首。在12章24节，犹太教首领就是代表全犹太国，气绝属天的王到了极点，这迫使他放弃与他们之间天然的关系。接着在13章53至58节，他也被加利利人气绝。现在到了14章，马太照着他在道理上的安排，向我们揭示外邦政治如何对待王的先锋。外邦政治是邪恶的，满了腐败和黑暗。到此为止，马太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图画，给我们看见犹太人、加利利人和外邦人如何弃绝诸天之国的执事。首先我们看外邦政治与犹太宗教一致。首先宗教的气绝达到顶点，接着由于天然知识的气绝随之而来。政治的气绝与宗教和天然知识的气绝一致，那些宗教徒、有天然知识的人和政客并没有开会商议要气绝主耶稣，然而他们一致气绝他。宗教、天然知识和政治都一起气绝基督。第二，政治的黑暗 被暴露。在14章我们看见政治上的黑暗、腐败和不公，我们的眼睛需要得开启，看见宗教并不欢迎我们属天的王。在天然的知识或今天腐败黑暗的政治里也没有他的地位，在这世代里没有属天之王的地位，宗教、文化和政治都一致弃绝属天的王。为着马太福音的记载，我们何等感谢主。我们若读前13章，就会看见犹太宗教里的欺骗，我们也会看见天然的知识对人造成很大的破坏。此外，我们还会看见罗马政治的腐败和黑暗。罗马政治是当时地上主要的政治体制，但甚至在最好的政治体制里也没有别的，只有腐败和黑暗。下面我们来看属天的王退到野地。到此为止，我们已经看见达到荣耀之路的头两站。第一站是天然知识的弃绝，第二站是政治的弃绝。文化和政治的弃绝迫使属天的王退去。他听见施浸者约翰被处死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。由于一切宗教、文化和政治人物的弃绝，属天的王就离开他们，独自退到野地去。这指明他从此要独自在野地，在没有文化的地方，避开宗教、政治和文化的人。他在船上这样做，还是他要借着召会这样做？由于文明世界的弃绝，主借着召会总是独自隐藏在没有多少文化的范围里，避开宗教和政治的圈子。14章13节下半说，群众听见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。虽然各种人都弃绝属天的王，但仍有好些人跟随他，他们离开各城来跟随他。不是王到各城去访问他们，乃是他们离开文化的城市，往野地去跟从他。历代以来，真正跟从基督的人，都是离开文化的范围，在文化世界之外，跟从他们属天的王。我们就在那些跟随他的人中间，他在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。我们经过各样的弃绝，跟随他到野地。